上回书说到东吴的大将甘宁一箭把皇祖射到马下，老将程普过去把皇祖的人头割下来，两个人一块去见孙权，跪在地上把皇祖的人头一举，孙权是放声痛哭啊。孙权为什么哭？因为孙权想活捉皇祖啊，把皇祖押到父亲的坟前，开堂摘心，给父亲祭灵。没想到今天只是得了人头，孙权哭啊！手下众战将明白孙权的想法，就劝吧。孙权半天才止住了哭声，命手下人把皇祖的人头暂时放在一个盒子里，带回去好祭奠父亲。孙权呢，夺了江夏，战败了皇祖，大获全胜。然后他犒赏三军，犒劳武将功臣，甘宁当然受到了升赏。孙权既然得了江夏了，那么这江夏应该派谁来镇守呢？孙权就跟张昭、周瑜这些人商量。张昭啊，就劝孙权：“主公，现在虽然灭了皇祖了，但是江夏是孤城不可守啊，不如暂且回归江东。刘表知道我大军破了皇祖，必然前来报仇，咱们可以以逸待劳，刘表必败。等战败了刘表之后，趁势再夺取荆襄。”这回周瑜同意张昭的看法。主公，子布之言甚善。好吧，孙权一听周瑜跟张昭全都是这个看法，就班师回归江东了。就在路上，苏飞呢是囚在箭车之内，他就求看着他的人去告诉甘宁，无论如何求甘将军救我。这个人就把话带到了甘宁的耳中。甘宁说：“你告诉苏将军，让他放心，就是他不求我，我一定会想办法搭救苏将军这条命的。我甘宁绝不会忘恩负义，你转告他，请他放心。”等孙权的大队人马回到吴会，当然他第一件事就是祭奠亡父孙坚的亡灵。孙权马上传令，把苏飞推出去杀，跟皇祖的人头一起祭灵。这命令刚传下去，甘宁、甘兴把扑通一声就跪在这孙权的脚下，是顿足哭告啊，磕头啊：“主公，想我甘兴吧，要是没有苏飞这个好朋友，早就被皇祖杀害了。我来投奔主公，还是苏飞将军给我指出的一条明路。要是没有苏将军指引，我怎么能为主公效力呢？苏飞虽然过去有罪，念他昔日对我甘兴霸的恩情，还请主公饶恕于他。我愿意纳皇官爵，以赎苏飞之罪。”说完了是砰砰砰跪地也磕头啊。孙权是个英明之主，他一看甘宁对待苏飞的感情，他明白了，马上用手相搀：“行吧，你起来，既然苏飞有恩于你，我就看在你的面上赦他无罪。”谢主公。甘兴把眼泪都流出来了：“你去给苏飞将军松绑。”“遵令。”甘兴霸站起来了，刚要去救苏飞，孙权又问了一声：“甘将军，倘若苏将军日后弃我东吴而去，应该如何办理？”甘宁转过身来：“主公，我想苏将军他应该感恩戴德，他怎么会逃走呢？ 倘若他真的逃走了，我甘宁情愿将自己的首级献于主公。好，看起来你跟苏妃交情甚厚，赶快给苏将军松了绑绳吧。甘宁甘兴把亲自把箭车打开，把苏妃搀下来，把他的绑绳解开了。苏妃跪倒在主公孙权的面前：“主公，谢您不杀之恩，苏妃永世不忘。末将愿在甘将军监视之下，为主公效犬马之劳。”苏妃也会说话呀。你相信甘宁才把我放了，我愿意在甘宁的监视之下为你效力。孙权闻言大喜：“苏将军，我孙权刚才只不过一句玩笑话，将军你可千万不要往心里去。”好，孙权豁达大度。甘宁甘兴把苏妃也是好人，这样君臣同乐呀。所以孙权只能把皇祖一个人的首级祭献在父亲的灵前。等祭奠完了，孙权传下命令，摆上丰丰盛盛的酒宴给这些功臣庆功。没想到正在饮酒之间，突然间就在后边座位上有一个少年将军站起来了，放声痛哭。大家伙回头一看，小将凌统都明白了。当时甘宁甘兴把一箭射死凌统的父亲凌操，凌统才15岁呀，把父亲的尸身夺回来了，今天跟甘宁甘兴把杀父的仇人同坐饮酒。你孙权报了复仇，杀了皇祖了，我这复仇谁管呐？所以他越想越伤心，越想越难过，看着仇人甘宁甘兴霸是失声痛哭。哭着哭着，凌统不哭了，攥宝肩膀摁崩簧，擦啷啷宝剑出匣，往前一迈步，奔着甘宁甘兴霸歘，这剑就下来了。甘宁坐着呢，一条剑下来了，就坐在椅子上招架。孙权可吓坏了：“住手！”凌统一看主公发怒了，旁边有人过来也劝呢，这剑下不去了，有人把他手腕叼住了，只好一撒手，这口宝剑嘡啷啷就掉在地上了。凌统来到孙权面前，扑通一声跪倒在地：“主公啊，我的父亲难道就白白死在甘宁的剑下吗？我要报仇。”孙权也难过，想起凌统的父亲先锋官凌操死在甘宁手下，能不伤心吗？把凌统搀起来。你要知道，当初甘兴把射死你的父亲，那是各为其主，并不是跟你家有仇啊，其情可以原谅。如今兴霸跟你都是一家人了，怎么能记旧仇呢？一切都看在我的情面之上。主公啊，不共戴天之仇，岂能不报啊？所有的文武官员都过来劝呢，好容易凌统才止住了眼泪。两只眼睛恶狠狠地瞧着甘宁，心说：“早晚杀你，我得报仇。”孙权又安慰了甘宁几句。孙权一想，现在凌统跟甘宁都是我手下的武将，如果说让凌统天天能够看见甘宁，说不定哪天就得打起来，怎么办呢？孙权就跟周瑜商量，周瑜给他出了个主意，让甘宁带着5000兵、战船100只前往夏口镇守，就躲开凌统。甘宁拜谢了孙权，领着人马带着苏妃走了。甘宁走了之后，孙权马上加封凌统为成烈都尉。凌统呢，也就只好含恨而止了。 然后孙权就跟大都督周瑜商量，把军事又做了重新的部署。周瑜到鄱阳湖去训练水军，以备攻战。孙敬呢，就带着兵马驻守吴会。孙权自领大军屯兵柴桑，这个柴桑呢，就是现在的江西九江。江东分兵把守江岸，广造战船，为了防备刘表和北边的曹操。夏口丢失了，黄祖已然死了，刘表马上得报了，把刘表气坏了，刘表也吓坏了，他既怕江东的孙权，又怕北边的曹操。再说自己重病在身，这么一来病势更重了，说话都快说不上来了。哎呀，快到新野县把我兄弟刘备请来，我得让刘备替我出出胸中这口恶气。派人到新野县请刘备。刘备呢，早就听到这个消息了，知道东吴已然杀了黄祖，现在屯兵柴桑郡。刘备立刻把诸葛亮请来，商量商量我们应该怎么办。君臣两个人正说话呢，刘表派的人到了。刘皇说，我家荆州大人请您立刻够奔荆州，有事儿跟您商量。啊，好好好，请你先回去，我随后就到。来人走了，刘备就问诸葛亮，先生啊，不知道景生派我来到荆州议事，议什么事啊？主公啊，当然是因为江东破了黄祖，所以请主公商议前去报仇啊。请你拿个主意，给他报仇，替他出出胸中这口闷气呀。先生，他要真让我兵发江东，那咱们是听还是不听呢？主公啊，你应该立刻到荆州，至于如何回答刘表刘景升，您放心，我这回跟着您一块儿去，可以相机行事，我自有良策。刘备放心了，只要有诸葛亮跟着，诸葛亮随时随地都可以给我出主意。就这样，留着关云长镇守新野县，让张飞带着500人跟着够奔荆州。在道上，刘备骑着马就跟诸葛亮聊天。先生，到了荆州之后，见着我哥哥刘表，我应该如何对答？主公啊，第一件事儿，您看见刘荆州，您应当先写襄阳逃袭之事。哎呀，先生不说我倒忘了。这时候刘备又想起来襄阳会马跃檀溪误入水镜庄的事情，要不是那次，我怎么会把当今大贤请到新野县呢？啊，我想起来了，先生，我一定先写襄阳逃袭之事。主公啊，倘若说刘表刘景升让你领兵去夺夏口为皇祖报仇，你可千万千万别答应，您就推说容我回新野县前去整顿人马。好啊，还有一件事儿，如果刘表要把荆州让给主公，您可千万答应，您伸手就接。刘备当时没说话，刘备心说，我伸手接烫手不烫手啊，刘表就能把荆州给我，即便他愿意给，蔡夫人干吗？蔡瑁干吗？蔡瑁跟蔡夫人一瞪眼，刘表能不听吗？这荆州烫手我没法接呀。你也说了，荆州是用武之地，孙权跟曹操都想得荆州啊。刘备想到这儿，刘备没说话。刘备心里想什么，那诸葛亮是一清二楚。君臣两个人一边走一边聊，是走一路谈一路，不知不觉就快到荆州了。刚要 进荆州城。诸葛亮一勒马，主公，如果见到荆州大人，他要真把荆州让给您，您可千万瞧瞧我的眼色，我让您答应，您可就伸手接荆州啊。好吧。刘备说了一句好吧，看了看诸葛亮。诸葛亮为什么嘱咐？隆中对划分天下大事啊。诸葛亮头一件事就让刘备得荆州，然后得西川。现在有人拱手相让，你看我的眼色，我让你答应，你立刻就得接。如果刘备要真听诸葛亮的，得省了多大的事儿啊。刘备就让张飞带着兵屯在城外，自己跟着诸葛亮带着几个从人进了城，住在馆驿。安置好了之后，两个人就来见刘表。等到了刘表的床榻之前，刘备眼泪都快下来了，知道哥哥病入膏肓，已然不久于人世了，这脸瘦的都见棱见角了。刘备眼泪下来了，走到床前，哥哥，这几天你好点了吗？哎，贤弟呀，你坐下讲话吧。刘备谢坐，转过身来，就把诸葛孔明介绍给刘表。哥哥，这是我的军师诸葛孔明先生啊。虽然刘表已然有气无力了，但是听到军师孔明，不由得抬头看了看诸葛亮。刘表也是暗暗吃惊啊，怎么我的兄弟就把荆州大贤卧龙先生请到新野县当了军师啊？看起来我的兄弟是人中之杰呀。刘表虽然有想法，但是刘表现在什么都顾不了了。诸葛亮上前施礼，诸葛孔明拜见荆州大人，先生，久闻大名，如雷贯耳，请坐。谢坐。诸葛亮就坐在刘备的对面了，他两只眼睛瞧着，那意思说什么你得看我的眼色行事。有人献上茶来，刘备喝了一口茶，马上站起来，深施一礼。哥哥，我前来谢罪，前次襄阳宴会我没有办法离席而去，实在对不起兄长之托。哎呀，兄弟呀。刘备一听刘表提起了襄阳会的事，难过的掉下眼泪来了。兄弟呀，别再提了，那是蔡瑁想办法要害你。我当时要杀蔡瑁替贤弟你报仇，只因为孙乾先生求情，我才把他赦免。贤弟呀，你千万不要见罪呀。兄长，这件事跟蔡将军没有关系，这是他手下人所为。这刘备会说话啊，他知道在刘表这儿呢，说什么话一会儿蔡瑁就知道，就是现在再得罪蔡瑁就更麻烦了，而且刘表也不会杀蔡瑁的，那蔡夫人不干呢。所以刘备说出这几句话来，刘表点了点头。贤弟呀，把你请来有一件事要请你帮忙。最近孙权攻占了夏口，杀了皇祖，我想请贤弟你领兵把夏口给我夺回来，这口气我咽不下去。兄长，也不是我说，皇祖这个人性情太烈了，他不能容人呢，所以才招来这件祸事。兄长，您让我兴兵去夺夏口，我问问您，倘若曹操趁虚而入来偷袭荆襄，荆襄可就危险了。要依小弟拙见，还是暂时不要夺夏口，全力保住荆襄，等哥哥您身体好了，咱们再商议吧。刘表竟想着杀皇祖这件事儿，让刘备给自己报仇， 没想到刘备突然间说起来曹操要偷袭荆襄怎么办，刘表不由得机灵灵就打了个冷战呢、啊。先帝呀、啊，这曹操真能来夺荆州吗？哥哥，您想想，怎么能不会呀、啊？曹操跟孙权窥视荆襄已久，我们随时都得提防啊。贤弟，你说的对，我呀还有一件心事。哥哥，您就安心养病吧。这时候刘表咳嗽了半天，吃了点药才闯过这口气儿来。贤弟呀，我必须得说，你和我都是汉室宗亲，亲如手足，如今哥哥已然不成了，不能理事啊。贤弟呀、啊，你马上留在荆州帮我料理公务，我死之后贤弟你就是荆州之主。诸葛亮在旁边听着这痛快，拿眼睛瞧着刘备，冲他点头，那意思你赶紧答应。没想到刘备没看诸葛亮，哥哥您怎么能说出这样的话来，我刘备怎么能当此重任呢？啊，您放心，如果您有病，我可以辅佐我的侄儿刘琦帮着您主持料理。诸葛亮听着这着急呀、啊、拱手相让，荆襄九郡42州县，你倒瞧我呀。刘备就是不歪头。刘备就劝，哥哥您放心，我一定尽心尽力辅保我的侄儿，您放心吧。第二句话刘备都没敢说大侄儿刘琦还是二侄儿刘琮啊，他知道惹不起蔡夫人。如果说这时候刘备要真把荆州要下来，那刘备跟诸葛亮可真省了大事了。可是刘备有刘备的想法呀，我能要吗？蔡夫人能给吗？就是给了，这蔡瑁手下有兵权，打起来这荆州我还是拿不下来呀。你诸葛亮又不能掌握人家的兵权，他可忘了诸葛亮天下奇才。既然诸葛亮告诉他了，如果刘荆州给你荆襄事业，你看我的眼色，能答应你就答应。刘备要真答应，诸葛亮有办法对付蔡家的势力。可是刘备是刘备，他占人和，他是仁义之人，他不能干这事儿啊。无论如何您要好好养病，您放心，您只要把病养好了，什么事都好办了，明天我再来看您。说着话刘备就告辞了，诸葛亮跟着出来吧。两个人回到馆驿，刚往这一坐，诸葛亮就埋怨刘备，主公啊，刘荆州大人说了好几遍要把荆州给您，您为什么不看我，您不答应啊。孔明先生，我跟您说过，我跟刘荆州我们是同宗弟兄，再说我兵败汝南，我是前来以辅刘荆州大人，我怎么能趁乱得同宗之基业，干出不仁不义之事，岂不为天下人耻笑我吗？我不能趁他病危而夺他之地呀、啊！哎，诸葛亮叹了一口气，皇叔啊，你呀真是仁慈之主。诸葛亮也没办法，人家刘备不要。就在这个时候，外边有人进来了，刘皇叔，我家大公子刘琦求见。好，请大公子来吧。刘琦迈步进来了，跪在刘备的面前是放声大哭，这一下把刘备跟诸葛亮全都哭愣了。荆州城公子三求计，下回再说。